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路德记。上一次我们看见波阿斯对在城门的长老们与众民做出宣告，说明他将进行的交易，并且要求长老们和众民做见证人。今天我们就看长老们和众民他们做出的回应，他们肯定他们是见证人，但同时更进一步向波阿斯宣告祝福。首先我们来看众民和长老们的回应，他们做一个肯定的回答。在这里作者他说，在城门的众民与长老们，作者特别用在城门来形容众民，就表明这是一个法庭的场合。上次我们已经说了，城门口是当时古代的城市，一个民众聚集谈话，或者说有市场的交易买卖，但是更重要的是法庭设立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法庭设立在城门。所以作者在这里说城门，在城门的众民，就表明这是一个法庭的场合，并且这里的先后次序与第九章，对不起，不是第九章，是第四章，跟第四章第九节的次序是相反的。在第四章第九节，首先提到长老们，然后才提到众民。这里呢，则是先提到众民，然后才提到长老，形成一个交错配列的形式。借着这样的描述，作者强调波阿斯他将要做的交易的行动的合法性和最后定局，因为这是一个法庭的场合，所以波阿斯他所做的宣告，他将要做的交易的行动，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之下，就有了最后的定局，而且是一个合法的、合乎法律的可以说一个公开的决定。于是在城门的众民和长老们，他们回答说，我们是见证人。其实在希伯来原文，这是很简洁的，只是一个字，那就是见证人。前面没有说我们，他们的回答说见证人，这是很常见的希伯来风格，经常是没有主词，单单重复那个要字 keyword， 这个要字，这个 keyword 就是见证人。因为在波阿斯做出的宣告，开始的时候跟结束的时候， 他都说你们是见证人。所以现在这个众民，在城门的众民和长老，他们做了一个肯定的回答，他们重复那个见证人这个要字，他们说见证人，但是意思就是肯定他们是见证人，这就合法的公证了波阿斯宣告的交易，波阿斯就此受到法律上的约束，必须做他宣告要做的两件事。当在城门的众民和长老们肯定他们是见证人，合法的公证了波阿斯他宣告的交易之后，他们不但完成了他们法律的功用，更进一步向波阿斯宣告对波阿斯和他的新娘的祝福。首先，他们宣告对于波阿斯的新娘的祝福。他们说，愿耶和华使进入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与利亚一样。愿耶和华使进入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与利亚一样。进入你家，这就跟第一章第九节拿俄米他的祈求，他向耶和华做出的祷告，愿他的两个儿妇各在他丈夫的家中。那这里说明这是进入波阿斯家，所以进入你的家就跟一章九节拿俄米的祈求各在他丈夫的家中相呼应，表明耶和华成就了拿俄米在一章九节的祈求。然后我们看到这些众民跟长老们，他们提出拉结和利亚是建立以色列家的两位妇女。拉结跟利亚是雅各的两个妻子，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29章到第30章。雅各去到他的舅父拉班那里，他看见他舅父的女儿拉结非常的美丽，他就爱拉结，于是他的舅父就提出条件，他的舅父拉班对雅各说，你你如果来服侍我，不能够只是白白的来服侍我，你要什么报酬？雅各就对拉班说，我愿意为你的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拉班同意了， 于是雅各就为了拉结服侍了拉班他的舅舅，就牧养他舅舅的羊群一共七年。到了七年期限满了的时候，雅各对拉班说，请把我的妻子给我。但是拉班却向雅各行诡诈，不是把拉结给雅各，而是把大女儿利亚给了雅各。雅各他发现他的舅父他的舅舅欺骗了他，于是他就对他舅舅提出抗议。他的舅舅就说到，当地的规矩是大女儿还没有出嫁，不可以把小女儿先出嫁，于是再提出来要他再服侍拉班七年。那么他就把拉结他的小女儿给雅各，所以拉结跟利亚是雅各的两个妻子。但是拉结跟利亚各有一个悲女，他们的两个悲女后来成为雅各的妾。然而这两个悲女虽然成为雅各的妾，却是不具身份的。这两个悲女所生的儿子是算在祖母的名下，换句话说，利亚的悲女为雅各所生的儿子是算为利亚的儿子，而拉结的悲女为雅各所生的儿子是算为拉结的儿子。因此拉结与利亚为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从这十二个儿子的后裔就产生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因此拉结与利亚乃是建立以色列国的两位创始的母亲，所以这里众民和长老们说，愿耶和华使进入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与利亚一样。他们这个祈求乃是祈求耶和华使路德能够生养众多，因为拉结跟利亚为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从这十二个儿子的后裔就产生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所以他们祈求耶和华使进入波阿斯家的这女子，也就是使路德能够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与利亚一样，乃是祈求耶和华使路德生养众多，也就是借着路德波阿斯能够有许多的后裔。而他们提到以色列的创始母亲，就使得这个祈求超越了仅仅只是为以利米勒提供后嗣。我们晓得前面波阿斯的宣告中，他说明他娶路德为妻，原因是为了要使死人的名字可以留在他的产业上。但是现在他们 提到以色列创始的母亲，求耶和华使路德能够向以色列家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和利亚一样。他们提到拉结和利亚，这是建立以色列国的两位创始的母亲，就使得这个祈求超越了仅仅只是为以利米勒提供后嗣，因此就很强的暗示了更大的一些事正在进行中，同时也可能暗示了路德将来扮演的角色是与拉结和利亚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相比较。这是众民和长老首先就宣告关于波阿斯的新娘的祝福，其次他们宣告关于波阿斯的祝福。首先他们说，愿你在以法他亨通，在伯利恒得名。我们晓得以法他就是伯利恒，这是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35章的第19节，那里说拉结死了，葬在通往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所以这里可以说是两个平行的祝福，愿你在以法他亨通，在伯利恒得名。亨通这个希伯来字与第二章第一节描述波阿斯是一个富有有影响力的人是同一个字，也是第三章十一节描述路德是一位贤德的女子，那个贤德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个字是指几乎可以说是在任何领域的杰出。在二章一节这个字是描述波阿斯是一个富有而且有影响力的人，在三章十一节这个字描述路德是一位贤德的女子，所以这个字几乎可以说是指在任何领域的杰出。在这里的上下文中他们说愿波阿斯在以法他亨通，最可能的意思是关于财富的兴旺，跟第二章第一节用同个字描述波阿斯所具有的意思是一样的。他们祈求耶和华使波阿斯在经济上更加的兴旺亨通，同时他们说愿你在伯利恒得名。得名这个 片语。我们直接翻译是愿一个名字被称 call a name， OK， may be call a name， 可以被称，一个名字可以被称。最可能的意思是指有名声，他们祈求耶和华使波阿斯在伯利恒成为有名声的人。在这里的上下文的在上下文中，令人不得不想到，在第四章第十节，波阿斯说明他娶路德的目的是要使死人的名字留在他的产业上，那里就提到名字，而这里说他们愿波阿斯在伯利恒成为有名声的人。这就引入了路德记这一卷书结束的主要表达。在路德记这卷书的最后结束的这一段经文中，有一个很主要的表达，那就是得名声。这里是愿波阿斯在伯利恒得名声，这就引入了第十四节 A， 妇女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天你没有断绝，因为他今天没有断绝你有这个买这个近亲的赎回者。然后他们说，愿他在以色列中得名声。然后我们看见到了十七节，邻近的妇女要为路德所生的这个儿子给他起名，他们给这个婴孩起名叫厄贝德。然后作者说明，这个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众民和长老他们宣告关于波阿斯的祝福，第二个他们是祈求耶和华使波阿斯在伯利恒成为有名声的人。接下来他们再宣告另一个关于波阿斯的祝福，他们说，除此之外，愿耶和华使你的家像他玛为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样。愿耶和华使波阿斯的家像他玛为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样，借着耶和华赐给你的后裔，借着年轻的女子，或者我们可以说，借着耶和华借着年轻的女子赐给你的后裔。这个祝福或者说这个祈求跟第一个关于波阿斯的新娘的祝福都是祈求耶和华借着路德使波阿斯 能够有许多的后裔。我们说，关于波阿斯新娘的祝福是，愿耶和华使进入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与利亚一样，那就是祈求耶和华使路德生养众多，借着路德使波阿斯能够有许多的后裔。现在他们说，愿耶和华使你的家像他玛为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样，是借着耶和华赐给你的后裔，而耶和华乃是借着这年轻的女子赐给波阿斯后裔，而使波阿斯的家能够像他玛为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样。所以这里的祝福，或者说这里的祈求，跟第一个关于波阿斯的新娘的祝福，都是祈求耶和华借着路德使波阿斯能够有许多的后裔。然而这个祝福的焦点是进一步关于波阿斯的家，因为说愿你的家像他玛为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样。这个祝福的焦点是更进一步关于波阿斯的家，不仅是借着路德使波阿斯能够有很多的后裔，这个祝福的焦点是更进一步关于波阿斯的家，祈求耶和华使波阿斯的家能够像法勒斯的家一样。法勒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他玛为犹大所生的儿子。这个事件是记载在创世纪的38章，是关于为兄弟立嗣，也就是关于为兄弟立后嗣。在创世纪的38章告诉我们说，犹大他娶了一个迦南人的妻子，他的妻子为他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叫做尔，次子名字叫厄南，第三个儿子名字叫示拉。但是犹大的长子尔娶了他玛为妻，然而尔在耶和华眼中是恶人，所以耶和华取去他的性命。犹大就对厄南，也就是他的第二个儿子说，你去与你哥哥的妻子亲近，向他尽你做弟弟的本分，替你的哥哥立后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为兄弟立后嗣。但是厄南他知道他跟他的嫂嫂他玛同房所生下来的儿子不会归给他自己，所以他每次跟他哥哥的妻子亲近的时候，他就遗精在地上，免得替他自己的哥哥立后。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是一件恶事，所以耶和华也把他的性命取去。于是犹大就对他的媳妇他玛说，你回到你父亲的家里去守寡，等我的第三个儿子示拉长大。犹大心里想，恐怕示拉也像他的两个哥哥一样死去。于是他玛就按着他公公 给他的吩咐，回到娘家，住在他父亲的家里。过了很多日子以后，示拉犹大的第三个儿子长大了，但是犹大没有照他的承诺叫他第三个儿子示拉娶他玛为妻，他玛就改装为妓女。犹大上希拉的亭拿去，到为他剪羊毛的人那里去，看到他的媳妇他玛坐在路旁，他因为他玛改装为妓女，所以犹大就招他来与他同寝，于是他玛就从犹大怀了孕，生下双胞胎法勒斯和谢拉两个儿子。我们看到在圣经的家谱中，法勒斯的家族比示拉和谢拉的家族更为卓越。示拉是犹大的第三个儿子，但是他玛从犹大怀孕，生下了法勒斯和谢拉。但是在圣经的家谱里面，法勒斯的家族比示拉和谢拉的家族更为卓越，成为犹大支派的主要家族。这是特别我们看到在历代志上第二章记载犹大的家谱，这里说犹大的儿子，历代志上第二章第三节，犹大的儿子是尔、厄南和示拉，这三人是迦南人舒雅的女儿所生的。犹大的长子尔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他死去。然后就说到犹大的媳妇他玛给犹大生了法勒斯和谢拉，犹大共有五个儿子。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家谱就记载法勒斯的儿子是希斯伦和哈姆勒，然后到第九节，希斯伦所生的儿子是耶拉灭。和兰还有基路拜，到十八节，希斯伦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妻子阿苏巴生了儿子等等，一直到这个第二章的结束，我们看到法勒斯的家族比示拉、谢拉以示拉和谢拉的家族更为卓越。所以在历代志上的第二章记载犹大的子孙基本上主要的就是法勒斯的家族，因此法勒斯的家族成为犹大支派的主要的家族。所以众民和长老们祈求耶和华使波阿斯的家能够像法勒斯的家一样，在犹大支派中享有类似的卓越。但是波阿斯的家怎么样成为像法勒斯的家一样，在犹大支派中得享 那得享卓越呢？这里他们说是借着耶和华赐给你的后裔，借着耶和华赐给你的后裔，正如在第一个关于波阿斯的新娘的这个祝福，他们祈求耶和华使路德能够生养众多。在这里，波阿斯的家的成长是依赖耶和华赐给波阿斯的后裔，因为是借着耶和华赐给你的后裔。所以追根究底，将来的后代，将来波阿斯的后代，是这位赐生命的神的恩赐，不但他们宣告的祝福，祈求耶和华使路德能够生养众多，并且他们说波阿斯的家能够像法勒斯的家一样，在犹大支派中享有卓越，是依赖，是借着耶和华赐给波阿斯的后裔。所以追根究底，波阿斯将来的后代是依靠这位赐生命的神的恩赐。因此我们看到诗篇127篇的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祝福也是很巧妙的指向路德与他玛的平行。路德与他玛一样，都是一个外族的女子，使家族得以延续，也就是说这个家族的延续是这两位外邦的女子，他们使得家族得以延续。因此我们要来看众民和长老们所宣告的祝福里面所具有的意义。在这个众民和长老们宣告的祝福中，开始和结束都论到那位波阿斯将娶为妻的女子。在开始的时候他们说，将要进入你家的这女子，在结束的时候他们说，是借着这年轻的女子，借着耶和华赐给你的后裔，但是是借着这个年轻的女子赐给你的后裔。所以在他们的祝福的开始和结束都论到那位波阿斯将娶为妻的女子，但却完全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她只是耶和华借以使波阿斯的家世人丁兴旺，并且成为卓越的器皿。 也就是说这个女子在他们的祝福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个女子的名字。这位女子只是耶和华借着她使普阿斯的家世人丁兴旺，而且成为卓越，只是耶和华所使用的器皿，借着他使普阿斯的家世可以人丁兴旺，并且可以成为卓越。因此他们的祝福的焦点与强调都是在普阿斯身上，他们的祝福的焦点跟强调都是在普阿斯的身上。普阿斯付出极昂贵的代价向拿阿米和路德所行的恩慈是当得耶和华的报酬，所以他们所宣告的祝福虽然论到关于普阿斯的新娘，但是这个祝福的焦点跟强调都是在普阿斯的身上。这是因为普阿斯付出极昂贵的代价，因为他们是见证人，他们听见普阿斯所做的宣告，普阿斯他付出极昂贵的代价向拿阿米和路德所行的恩慈是当得耶和华的报酬。这是我们看到他们的祝福所具有的第一方面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在这个祝福中，他们显然把将来所生的儿子而所生的孩子，在这个祝福中，他们显然把将来所生的孩子都是归属于普阿斯。愿进你家的，进入你的家的这个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与利亚一样，而且愿耶和华使你的家能够像法勒斯的家，是借着这个年轻的女子赐给你后裔。所以他们显然把将来所生的孩子都是归属于普阿斯，这就使焦点从为以利米勒提供后嗣转为为普阿斯建立家族，就是说从这个祝福，从众民和长老们的祝福来看，他们显然把将来所生的孩子都是归属于普阿斯，这就使得焦点从为以利米勒提供后嗣转向为普阿斯建立家族。除此以外，第十二节中的后嗣，也就是说借着耶和华赐给你的后嗣，或者翻成子孙，这个字我们用英文来讲就是 seed， S-E-E-D， 好像种子一样。在第十二节的后一这个字，也就是 seed 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是一个集体的单数，可以指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被看为是团结为一。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耶和华试验亚伯拉罕，要他把他所爱的他的独生儿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去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通过 神的试验，所以神跟他重申神给他的应许。所以在创世纪第22章，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你既然做了这个事，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我必定赐福给你，我必定使你的后裔繁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你的后裔必占领仇敌的城门。然后第18节，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在这里，你的后裔也是一样，是 seed 这个字，而且一样是一个集体的单数，是可以指一个人或一群人被看为是团结为一。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指所有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也可以指那一位亚伯拉罕，那一位特殊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在加拉太书的第3章，使徒保罗论到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在第3章的第16节，使徒保罗说，那些应许本来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神并没有说给众后裔，好像指着多数，而是说给你的一个后裔，指着一个，就是基督。所以创世纪22章18节，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可以是指向一个人，那就是耶稣，也就是万国要因耶稣基督得福。所以这样看来，波阿斯与路德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不仅算为是马伦的后裔，也算为是波阿斯的后裔。我们从众民和长老的祝福，他们显然把将来所生的孩子都是归属于波阿斯，就把焦点从为以利米勒提供后嗣转向为波阿斯建立家族，并且为波阿斯建立家族是借着耶和华赐给你的后裔。这个后裔是一个集体的单数，可以指一个人或一群人被看为是团结为一。这样波阿斯和路德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不仅算为是马伦的后裔，也算为是波阿斯的后裔。借此作者就来为第4章17节最后令人惊讶的启示来做预备。所以第4章的17节，伯利恒城的妇女给路德所生的儿子起名叫厄贝德。但是接着我们看到作者说，这厄贝德是耶西的父亲，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所以接下来从18节 到第二十二节有一个家谱，是法勒斯的家的后代，法勒斯的后裔的家谱，其中说波阿斯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换句话说，波阿斯跟路德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不仅 算为是马伦的后裔，也算为是波阿斯的后裔。所以接下来最末了，作者所列出的这个家谱，厄贝德被看为是波阿斯的后裔。接着众民和长老们所宣告的祝福之后，我们看到作者有一个报答。这个报答是一个很简洁的摘要的报答，涵盖大约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中所发生的事。作者呢以很简洁的一个摘要来做一个报道。作者所关心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这些事件所具有的意义。同时这个报道也是一个转折，从此之后波阿斯与路德退出了舞台，而使他们所生的婴孩就占据了舞台的中心。这个报道我们看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关于波阿斯与路德结婚，作者说所以波阿斯娶了路德，他成为他的妻子，并且他与他亲近。这是这个报道的第一部分，论到波阿斯和路德结婚。第二个部分，作者说耶和华使他怀孕。第三个部分，他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作者用很简洁的字句摘要的报道了波阿斯和路德结婚。第二，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第三，路德生了一个儿子。我们说作者在这里所关心的不是事件的本身，而是这些事件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些事件所具有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波阿斯娶路德为妻，乃是拿俄米向耶和华的祷告的成就，以及拿俄米为路德找一个丈夫的计划的实现。这是第三章第一节，拿俄米对路德说，我岂不应当为你找一个丈夫吗？所以他就已经定好了一个计划，要路德照着他的计划去行。所以现在波阿斯娶路德为妻，乃是拿俄米向耶和华的祷告，在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拿俄米向耶和华的祷告的成就。在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拿俄米他向耶和华的祷告说，愿耶和华以恩慈待你们，正如 你们以恩慈待已死的人和我。接下来，拿阿米就进一步的说明，他期待耶和华向他的两个儿妇所显出的恩慈是什么。他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他丈夫的家中得安息，也就是拿阿米祈求耶和华赐给他们一个稳定的居所。而在古代近东的文化中，婚姻是为妇女提供安全的保障。从拿阿米这个祷告，他祈求耶和华使他的儿妇能够找到一个丈夫，使他们可以得着安全的保障，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居所。现在波阿斯娶路德，就是拿阿米向耶和华的祷告的成就，也是第三章第一节拿阿米为路德找一位丈夫的计划的实现。而耶和华成就拿阿米的祷告，就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因为在拿阿米的祷告，我们说他向耶和华祈求，祈求耶和华召厄尔巴和路德向已死的人和拿阿米所显出的恩慈，以他们向拿阿米和拿阿米的儿子所显出的恩慈相称的回报，祈求耶和华以恩慈来回报，以恩慈来待他们。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的祷告，这就说明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真理，那就是神确实会报偿人所行的恩慈。拿阿米祈求耶和华以恩慈来对待他的两个儿妇，但是是因着他的两个儿妇以恩慈对待拿阿米和拿阿米的两个儿子。所以现在神成就了拿阿米的祷告，拿阿米说明他期待神向他两个儿妇所施行的恩慈，是他们能够找到，他们各自都能够找到丈夫，得到安全的保障。现在路德娶托阿斯娶路德为妻，就是耶和华成就拿阿米的祷告。但这就说明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真理，那就是神确实会报偿人所行的恩慈。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看到作者这个简洁的报道所具有的意义。第二方面，这里作者说耶和华使路德怀孕，他生了一个儿子。在路德记中，这是第二次出现耶和华直接做出行动。第一次出现耶和华直接做出行动是在路德记第一章的第六节。在路德记第一章的第六节说，耶和华访问他的百姓，眷顾他们，赐粮食给他们。 那是第一次出现耶和华直接做出行动，这里是第二次出现耶和华直接做出行动。耶和华使路德怀孕，路德就生了一个儿子。在其余的时候，也就是在路德记中其余的时候，耶和华就只是出现在不同的角色的口中。现在我们看见耶和华再一次从幕后走到舞台的中央。第一次他是直接介入来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在伯利恒的饥荒之后，耶和华访问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现在我们看到再一次耶和华直接做出行动。过去在摩押地，路德与马伦没有生孩子。现在作者说明，路德的怀孕乃是耶和华直接介入所做的工作，是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他所生的儿子是耶和华所赐的礼物。所以在旧约中，把生育和不能生育都归诸于耶和华。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二十章，亚伯拉罕他到了亚比米勒，也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这个亚伯拉罕寄居在基拉尔的时候，这个基拉尔的王亚比米勒就派人来把撒拉娶了去。那在这一个事件的末了，创世纪二十章的记载的最后第十七节，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众婢女，使他们能生育。因为耶和华为了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缘故，曾经使亚比米勒家中所有的妇女都不能生育。我们再看创世纪第二十五章，这里记载以撒的妻子利百加不能生育。第二十一节，以撒因为自己的妻子不生育，就为他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了他，他的妻子利百加便怀了孕，就生了双胞胎，也就是以扫和雅各。而创世纪第二十九章第三十一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所以我们看见耶和华使利亚生育，却使拉结不生育。而且第三十章第九节说到利亚应该说是第三十五二十九章的最末了就已经说了，利亚 生了犹大以后，他就停止了生育。然后第三十章第九节，利亚看见自己停止生育，他就把他的婢女希帕给了雅各为妾。但是我们看到三十章十七节，神垂听了利亚的祷告，利亚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但是三十章的二十二节，神顾念拉结，垂听了他的祷告，使他能生育，拉结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二十九章三十一节说，耶和华看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可是拉结却不生育。但是三十章的二十二节，神顾念拉结，垂听了他的祷告，使他能生育。那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记载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撒母耳记第一章的第五节说，撒母耳的父亲以利加拿，他虽然爱哈拿，耶和华却使哈拿不能生育。因为耶和华使哈拿不能生育，他的对头就尽力的刺激他。但是哈拿向耶和华祷告，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所以第十九节，耶和华顾念哈拿，第二十节他就怀孕，时候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在旧约中是把生育跟不能生育都归诸于耶和华。在这里作者说明是耶和华使路德怀孕。路德和马伦结婚，在摩押第十年，路德不能生育，他们没有孩子。现在是耶和华直接介入，使得路德怀孕，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这是第一，关于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第二方面，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子，乃是波阿斯向耶和华的祷告。在第二章，波阿斯向耶和华的祷告，以及在伯利恒城门的众民与长老们向耶和华的祷告的成就。我们先看波阿斯在第二章十一节十二节向耶和华的祷告。在第二章十一节，基于路德向他的婆婆所行的恩慈，他离开自己的父母家乡，而把他自己完全委身于拿俄米，与拿俄米的同胞和拿俄米的神。所以波阿斯就祈求耶和华按路德所行的来报答他，并且充足的酬报路德服侍拿俄米所赚取的报偿。现在我们看见路德确实被耶和华丰富的酬报，他确实得着了充足的报赏。他有了丈夫，并且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基于路德向他的婆婆所行的恩慈，波阿斯向路德宣告祝福，波阿斯祈求耶和华按路德所行的来报答他，而且充足的酬报路德服侍拿俄米所赚取的报偿。现在路德确实被耶和华丰富的酬报，他得到了充足的报偿，他有了丈夫，而且怀孕，并且生了一个儿子。然后我们看 在伯利恒城门的众民与长老们向耶和华的祷告。现在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子，也是耶和华开始成就在城门的众民与长老们的祷告。他们祈求耶和华使路德生养众多，并且使波阿斯的家成长，在犹大支派中得享卓越。现在我们看到他们这个祷告，耶和华开始成就，他使得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这是耶和华成就众民和长老们的祷告的开始。耶和华将使波阿斯的家成长，使他有很多的后裔，使他的家成长，并且在犹大支派中得享卓越。那他们的祝福是说，愿耶和华赐给你的后裔，使你的家能够像法勒斯的家一样。但是借着耶和华赐给你的后裔，是借着这年轻的女子，是耶和华借着这个年轻的女子赐给波阿斯后裔，而使波阿斯的家能够成长，并且在犹大支派中得享卓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城门的，在城门的众民和长老向波阿斯宣告的祝福，以及作者很简洁的一个报道，使我们学习了很重要的真理。众民和长老们的祝福在开始和结束都论到那位波阿斯将娶为妻的女子，但是却完全没有提到她的名字。他只是耶和华借以使波阿斯的家世人丁兴旺，并且成为卓越的器皿。所以他们的祝福的焦点和强调都是在波阿斯身上。波阿斯付出极昂贵的代价，像拿阿米与路德所行的恩慈，是当得耶和华的报偿。除此以外，在他们的祝福中，他们显然把将来所生的孩子都是归属于波阿斯，这就使得焦点从为以利米勒提供后嗣转向为波阿斯建立家族。除此以外，在第十二节的后裔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是一个集体的单数，可以指一个人或一群人，被看为是团结为一。这样波阿斯与路德所生的第一个儿子，不仅算为是马伦的后裔，也算为是波阿斯的后裔。所以到了四章十七节 B，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启示，那就是波阿斯生了厄贝德，厄贝德生了耶西，耶西生了大卫。然后我们看作者在第十三节的报道所具有的意义。第一方面，首先是波阿斯他娶路德为妻，乃是拿俄米向耶和华的祷告，在第一章的第八节到第九节 拿俄米向耶和华的祷告的成就，以及拿俄米为路德找一位丈夫的计划的实现。我们从一章八到九节拿俄米向耶和华的祷告来看，耶和华成就了他的祷告，就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真理，那就是神确实会报偿人所行的恩慈。拿俄米祈求耶和华以恩慈对待他的两个儿妇，正如他们以恩慈对待拿俄米和已死的人，所以神确实会报偿人所行的恩慈。当然拿俄米祈求神以恩慈对待他们，拿俄米进一步说明他所期待的神向他们施的恩慈是什么呢？愿耶和华使他们各进入他们丈夫的家，能够得到安息。所以现在波阿斯娶路德为妻，就是神成就了拿俄米的祷告，但这就说明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真理，那就是神确实会报偿人所行的恩慈。而作者进一步说明，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在路德记中，这是第二次出现耶和华直接做出行动。第一次是在第一章的第六节。过去在摩押地，路德与马伦没有生孩子。现在作者说明路德的怀孕乃是耶和华直接介入所做的工作，是耶和华使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她所生的儿子是耶和华所赐的礼物。在旧约中，把生育和不能生育都是归诸于耶和华。并且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子，乃是波阿斯向耶和华的祷告，在第二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波阿斯向耶和华的祷告，以及在伯利恒城门的众民与长老们向耶和华的祷告的成就。基于路德向他婆婆所行的恩慈，他离开自己的父母家乡，而把自己完全委身于拿俄米，与拿俄米的同胞和拿俄米的神。波阿斯祈求耶和华按路德所行的来报答他，并且充足的酬报路德服侍拿俄米所赚取的报偿。现在路德确实被耶和华丰富的酬报，得着了充足的报偿，她有了一个丈夫，并且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子，也是耶和华开始成就在城门的众民与长老们的祷告，也就是他们祈求耶和华使路德生养众多，并使波阿斯的家成长，在犹大支派中得享卓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整段经文，前面他们的祝福是以波阿斯为焦点，因为波阿斯他付出极昂贵的代价向路德，向拿俄米，向路德行恩慈，所以他们向波阿斯宣告祝福，乃是波阿斯当得耶和华的报偿。然后我们看到波阿斯娶路德为妻，这也是成就拿俄米向耶和华的祷告，而这同样说明了一个很同样说明同样重要的一个圣经的真理， 那就是神确实会报偿人所行的恩赐。而耶和华使路德怀孕生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也是波阿斯向耶和华的祷告的成就。波阿斯是基于路德向他婆婆所行的恩慈，而祈求耶和华按路德所行的来报答他，并且充足的酬报路德服侍拿尔米所赚取的报偿。所以都是强调同样一个重要的圣经真理，那就是神确实是会报偿人所行的恩慈。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有类似的劝勉和应许。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使徒保罗对加拉太教会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其实这里有一个连接词，因为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不可丧志，如果不灰心，因为到了时候就会有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应当如此。这里是不但向非信徒，更是向信徒应当要行善，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这个行善也就是我们要向人来施行恩慈，或者说向人行恩慈。那这里神的话应许说到了时候就会有收成，因此我们都应该来到神面前，存着一颗愿意遵循神话语的心，我们做出一个向神做出一个回应。我们首先是做我们的回应，告诉神我们是不是恳切的、真挚、诚恳的愿意来遵循他的话，然后我们来祈求神亲自来引导我们，来教导我们，来赐能力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去向人施恩慈，或者说向众人行善。我们应当把这样的命令和应许存记在心，借着祷告预备自己，我们就可以经历圣灵在生活当中给我们的引导，使我们能够做出实际的行动，去向人行恩慈，或者说我们可以有实际的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 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帮助，但是我们也都需要效法路德，效法波阿斯，效法拿阿米，也就是他们都是定义要活出这个恩慈的生活。我想这是第一步，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把我们的心智来告诉神，并且依靠神，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去活出这样一个恩慈的生活，去遵循神的话，向众人行善，不但是向非信徒，更是向信徒一起来行善。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实在我们来学习路德记，你的话实在是让我们明白，你期待我们属你的百姓，你的儿女，我们都可以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这是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是我们的焦点完全不是放在我们需要做多大的牺牲，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们不考虑这些，只是单单的愿意活出神你自己这个恩慈的品格，来使你的名可以得荣耀。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去遵行，因为我们没有属灵的行善的能力，我们也缺乏这样的智慧。所以求主真是让我们有一个心智，我们愿意去遵行神的话，是很真挚诚恳的愿意遵行神的话，我们就来寻求神你自己来向我们施恩，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遵守你的话，活出一个向人施恩慈的一种生活，向众人行善，向信徒更是如此的一种恩慈的生活。天父，实在我想我们常常就是急着要自己去做，但是我们真的应该谦卑的首先来寻求你，但是我们不能够只是读完你的话抛诸脑后，而是我们认真的来到你面前，做出我们的回应，做出我们的心智，然后我们借着祷告来等候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实际的去遵循神的话。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